好，首先呢，我们是一则来自台北的连线报道。香港反送中抗争已届满五周年，一群离散港人星期一在台北为抗争中牺牲的罹难者举办追思晚会，并呼吁全球关注香港民主的恶化。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呢，现在正在现场采访。啊，志伟你好。
徐辉你好。
好，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这个追思会的现况好吗？
好的，各位观众，透过镜头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反送中五周年的追思晚会就正在台北举行当中。从晚上八点到现在，与会人士呢是一一的讲述了多位在这几年反送中抗争当中不幸罹难的牺牲者他们的故事，同时穿插着让许多的在现场大概有30多位的参与者可以先后的上去发表他们的感想，同时在现场呢也不断的播放着反送中运动期间相关的歌曲。那么为什么选在7月1号？他们表示说，这一个原因是因为7月1号是香港回归，也就是他们眼中香港沦陷的日子。另外，2019年的7月1号，示威者冲进香港立法会大楼，也是反送中运动当中标志性的一幕。我们听听他们的说法。
5年后，我再看那个意义点是，我们如果在香港有关心政治的人，都会觉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像台湾立法院一样吧，就是我们最后有成功。然后在里面留下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为什么也有选在七一在现场呢？因为对香港人来说，7月1号有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就叫回归嘛。对，那在很多香港人的心目中，这一天是香港沦陷的一天，所以就很幽默的啦。我对那一天是非常有记忆的，因为3年前的这一天，大概这个时候，我被逮捕了。
那么稍后在10点活动结束之后，10点10分，也就是2021年7月1号发生铜锣湾刺警案的这个时间点呢，他们会为当时刺伤香港元警，随后自杀身亡的梁建辉默哀，结束今天的活动。许波，
那志伟，我们知道啊，上个月的6月9号，香港反送中五周年的纪念游行也是在台北举行的。那么就主办方或在台港人的观察来看，类似这样的活动遗失台湾有什么重大意义？台湾社会又有什么反馈呢？
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讲。事实上，从6月9号开始的游行，就是今年首次举行的香港自由六月的相关的活动。那么同时呢，在6月28号的时候，到今天开始，又可以看到在这里举办了包括反送中的展览以及义卖，还有今天的追思会。那么主要就是展出了当时的联农墙上面的这些便利贴，希望能够唤醒所有人的记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表示说，其实是因为现在在香港的港人已经不能再谈论反送中，所以在外面的港人就必须一再的去帮他们回忆，就一再的帮他们发声。我们听听主办单位的说法。
2019年跟现在2024年的台湾有很多事情也是很像的，例如是立法会发生的事情，他们也会发现到有一些很相像的东西。我们香港犯了错，台湾人可能可以收紧过来，就让中共他们不要好像对香港一样去破坏掉台湾。
那么活动人士表示，虽然已经事隔5年，的确有很多台湾人可能已经健忘的忘记了这个活动，但随着今年在台湾的立法院外又出现了所谓的青鸟行动，他们发现有不少台湾人已经开始重新关切起香港人的处境，而且也来参观这次的相关的展览。那么以上就是在台北现场最新的情形，把镜头交还给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好，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山雨欲来，三中全会前有哪些观察热点。 中共拖延已久的山中全会召开之前，党内高层和民间弥漫着紧张和不安。习近平铁腕处理前后，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审查。另一名军中高级将领、原总参政治部主任耿燎原自杀身亡。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官媒欢呼为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法治保障，民间则是一片诧异。社会不满和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有产阶层呢受股汇双杀、税务清查的双重打击，劳工、市民和农民各类形式的群体维权事件层出不穷，失业人员出现仇外心态，先后发生两起针对外籍人士的凶杀事件。那么三中全会能否平息疑虑、安定党心、军心和民心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一位呢是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前后两任国防部长同时被严厉查处，另一位军中高级将领自杀身亡，据说是跳楼。那么这些呢，都在同一个星期发生。海外有舆论指出，这有点像前苏联斯大林清洗军队的节奏，代表枪杆子的军队和代表这个刀把子的公安政法是习近平整肃的重点。有人做过统计啊，说习近平时代和平时期折损的军中高级将领远超过战争时期。目前军中有报道说呢，是充满恐惧气氛。我来请教加州蔡盛坤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呢？您怎么看习近平对军队的这个整肃？
中共呢，按照传统的话语来说的话，是党指挥枪。但实际上呢，它是枪指挥党。谁掌握了枪杆子，谁掌握了刀把子，谁就对全党拥有主导权，对全军呢也就拥有主导权。所以习近平呢上任之初啊，过去这个十多年来啊，对军队的整肃，包括对政法系统的整肃啊，是一致都在进行的。因为他上来之后啊，他要想树立权威，他必然呢、他要获得军权，获得军权呢，获得刀把子这样的权利。我们看到呢，在二十大之前呢、对中共的军队的这个整肃啊，就一致是没有停止的。初步的统计，大校以上的这个官员呢、在二十大之前的话，应该整肃的这个大校以上的官员呢，可能不下200人。二十大之后，又接近了200人。所以看来呀，我们原本说呢，二十大，是习近平呢亲自主导的，这样的一个二十大，这些人士啊，也都是呢经过他的圈业的，或者是呢他钦点的，但是呢最终呢还是没有让他真正的放心。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在延安召开的这个会议啊，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枪杆子一定要掌握在忠诚可靠的人的手上。那意味着呢，现在的枪杆子啊还没有掌握在那忠诚可靠的人的手上，所以说这种整肃啊还会得延续下去。不仅仅的是前两任的国防部长，我觉得可能在任的还有一些呢相关的高级将领呢、可能也会认为这样的一个整肃的对象。因为只有不断的整肃，让过去的这些将领们呢、他们不再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也不再有真正的能够发挥影响力，这样的话军队呢才会呢完全的听命于习近平。因为我们看起来习近平呢好像已经掌握这个权力，尤其是掌握军权呢、已经十多年了，但是看来呢军心呢、并没有完全的向着他。 尤其是高层可能呢对他的不满的情绪啊还是存在的，不然的话他不会呢对高层呢、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清洗。但是这种清洗啊它又反过来导致整个军心不稳，导致呢整个军队上下呀实际上是人心惶惶，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去效忠这个新的党魁，也不知道呢该如何的去面对未来。因为军队它还是有过去，它是有传承的，尤其是啊谁提拔的这个将领，他基本上呢都是要忠诚过去的将领。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啊过去这么多年下来呀、这么多军队的那些将领啊选择自杀，也就是呢他不愿意去面对啊在出卖自己的上级，或者是呢出卖自己的同僚。所以说军队的自杀的这个官员呢、远比党内其他的这个部门的要多得多。所以说呢这意味着呢现在这种整肃啊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军队啊它跟地方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尽管呢习近平呢接管了军队，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呀从地方上或者是呢从其他的部门空降啊一大批人呢到军队去接管军队。这就是呢他现在呀一直要整肃军队的，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些人呢、他实在是不放心啊，因为不是他跟他过去啊有过共事的经历的，也不是他的所谓的亲信，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稍稍的他有疑心，他就会对军队啊，就实行呢，这种无情的整肃。
好，我们看到两任国防部长全都是火箭军出身，联想起习近平不久前呢，对这个火箭军主官几乎是一窝端的这样一个整肃，观察人士就说呢，这显然是一起窝案。我来请教日本陈友化教授，为什么火箭军成为习近平整肃的一个重灾区？从官媒对李尚福和魏凤和的报道来看，您认为他们主要的问题是贪腐呢，还是政治站位的问题呢？
我的看法是应该是火箭军泄密的问题。火箭军其实是习近平在2015年军改之后出现的新军种，之前叫做二炮。那习呢说火箭军就是中国未来核主力量的核心关键，对，所以在此之后其实各国的政府还有很多智库单位就开始对火箭军做出很多的研究。那在2022年10月的时候，美国航天大学然后美国空军大学就出了一份关于火箭军的报告啊，两百多页。那这份报告有点不太一样，与其说它是报告书，不如说它是个情报书。对，一般智库或政府单位对于中国军力的研究报告书，大概都是，情报的部分非常有限，最多就是组织啊，那层级啊，跟他领导是谁，那分析占大多数，因为其实情报跟资讯是有限的嘛。但美国航空大学出的这份报告书呢，其实没有分析的部分。对，只有情报的部分，它情报非常非常的细节，就是从这组织里面有谁啊，那谁是领导啊，那地址在哪里、还有卫星定位，连照片都附上去，还有部队番号。对，所以这个细节东西会让其实当它公布出来的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是火箭军里面会有泄密的问题。那如果我是习近平的话，我看到这报告马上就吓出一身冷汗。所以你仔细看哦，在2023年的时候，其实有一系列火箭军的将领，他们就是被捕的被捕，自杀的自杀。那魏凤和呢，跟李尚福，其实他们被调查时间也跟这段时间高度重叠。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从火箭军泄密来看李尚福跟魏凤和这件事情。
好的，那陈教授，我再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了泄密这个问题，那您觉得泄密这个问题呢，是属于军中贪腐还是政治问题呢？
其实这个嘛，两个都不太像。如果是贪腐的话，其实解放军每个都是贪腐。对。那政治战队呢？你如果去看这两个将领他们的处决报告、处分报告书啊，他并没有说这两个将领他们有什么团团伙伙啊、结党私营啊，就是。基本上如果你是政治战队的问题的话，那处分报告书很容易出现这些词汇，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泄密的问题，但是压上一个贪腐的理由。但事实上解放本来大家都是系统性贪腐。
好， 我们刚才呢，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对习近平最近清洗军队的这样一个看法。现在我们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风云变幻的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他在昨天我们这个节目在推特上的广告发表了下面的这样一个说法。他说，习近平呢已经做到了火山口上了，内外交困，提心吊胆，风声鹤唳，十分危险。这个他同时呢还列举了一份图表，我们这位我们这位网友叫坐看风云变幻，他还列举了一份图表，这个图表上面呢就显示了，在十八大以来过去的十二年中，习近平几乎是每年清洗一位上将，每年抓一位上将，现在大约有十几名上将呢，上将是军中最高军衔了，这个上将呢，这个每年抓一位，大概呢，大概已经有了十几位上将呢，现在呢下台了，有人被判刑，有人呢被判无期徒刑，有人呢像魏凤和、李尚福还没有经过审判，所以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习近平这样做哈，他是为了政治站位，那有人说呢，这岂不是自毁长城吗？这个苏联前苏联啊，德国入侵苏联前期，这个苏军的战斗力啊，这个一击即溃，这个实际就是一个教训。如果真是贪腐问题，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看看两位嘉宾能不能在就这个问题上做一个简要的评论，简单评论就好。首先，蔡先生，您怎么看？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军队的清洗啊，放在首位的是政治不忠诚的问题。这个所谓的腐败啊，那当然呢是次要的。因为中国的军队也好，中国的党内高官也好，没有腐败呢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是有权力的地方都会有腐败。而现在呢清洗的，比方说李尚福也好啊，这些呢他们都是过去呢他在总装啊这样的干过的，总装呢又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军费支出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所以呢凡是经历过的包括后来就成立的火箭军也好啊，战略支援部队也好，基本上都存在腐败的问题。
好的，
但是腐败的问题查与不查，那就跟政治忠诚度啊有很大的关系。
好，
至于刚才呢陈教授讲到的情报的问题，实际上呢我们很多人看到，包括很多媒体分析啊，那些情报实际上在国际上都是公开的，并没有什么值得可以有价值的秘密。所以说呢，我认为呢，这个所谓的泄密的问题啊，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好，那陈教授，
我觉得就是腐败的问题嘛，其实就是我刚提的。解放军内其实每个都是腐败，主要是因为其实没有一个独立的客制单位可以查到底谁跟谁不腐败。对啊，所以会被处决，当然一定有他的政治战略的问题存在。但我的看法还是，其实情报泄密的问题可能占比较成分比较多数。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虽然角度不一样，但是同时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腐败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如果没有政治问题，腐败也不是查处的一个重点。好，清洗军队，这是三中全会前的一个重要的观察热点。另外一个，我们看到除了军队和党内高层这个弥漫着紧张不安之外，中国的政治经济大局也出现了不寻常的气氛。上个星期五，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指出其目的就是要发展壮大新型的农业集体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提升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我来请教蔡先生啊，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这种提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没有听说过，现在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这次三中全会啊，我实际上呢也有不少的观察。很多人呢可能对三中全会啊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呢，我们从 无论是丁薛强的当时在全国政协上面的一个说明会啊，还是呢这个媒体啊纷纷透露出来的消息来看，包括是这个最近的中央政治局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7月15号到18号，召开这个三中全会的这样的一个通报，我们整体的看起来，这个加强党的领导啊，是三中全会的一个主线。那你要加强党的领导，那就必然的话会在方方面面呢、都要得到体现。我们原本呢，以为呢三中全会呢主要的讨论经济话题，或者是呢深化改革这样的话题，但是现在看来呀、我认为可能更多的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呢三中全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现在在中共看来呀、深化改革那就是加强党的领导，那就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包括呢，这次的通过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加强基层组织啊，或者是呢壮大集体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法案出台啊，我觉得呢也是在三中全会之前给三中全会呢先吹吹风，定定调。因为过去啊，中国的农村改革呀、这还是从邓小平的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联产承包使中国告别了过去的人民公社的大集体，使农村呢、很快的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但是啊，这几十年下来，农村基本上啊，党的组织呢是已经瘫痪了，农民都是自己在自谋出路。所以说党在农村呢、基本上已经找不到存在感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从去年就看到现在呀、执法权下放到基层，这是过去也没有过的。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啊，所谓的执法权呢一般的都是停留在县一级，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所谓的执法权呢已经下到乡镇了。这就是呢在基层呢、在扩大他的执法的权利，就是呢想让党的这个权利啊更加的进一步向基层来渗透。农村过去这个几十年呢，我们看到农民他已经呢自己呢种地自己生活，而且呢完全的是已经呢按照市场化的这个模式在走了，而且呢不是像过去啊靠这个政府啊或者是集体来指导他，让他们送种什么东西他们就种什么东西，要收他们的东西什么东西就收他们的东西。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明显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市场需要什么，农民他就自己去种什么，什么东西好卖他就可能呢就去种什么，完全是呢一种高度市场化的这样的一个农村状况。但是呢第二种状况呢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存在什么问题呢，农民常常他是跟风的，他没有市场的引导的话，他有时候呢他不知道，比方说今年这个农产品啊销得好，他就可能呢明年他就继续种，但是等到明年他种的时候呢可能销路呢又出现了问题，这就会衍生了这次的又会出现了所谓的要回归到集体的这样的一种模式。这也是呢中共一致希望啊把这个农村啊再统一管起来，因为不管的话农民一盘散沙，他不知道农民在想什么。因为现在官员们管起来了，在城里面的这些打工的人管起来了，但是农民想什么他们实在是不知道，这就是中共最担心的。因为农民如果是呢出了问题，那就可能呢就像过去啊毛泽东发动农民包围城市一样，就会很容易酿成群体性的事件。所以说啊，这一次集体组织法实际上是把手啊再进一步的伸向基层，伸向农民，进一步的把农民好好的控制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前奏，也是呢说明了中共在三中全会之后可能对农村呢要实行一些呢比较强化性的一些政策，对农民的手可能呢手伸得更长，或者是呢管得更多，这是一个趋势。
好，那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就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有人说呢，这是习近平继合作社集体食堂之后推出恢复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个新举措。也有人说呢，农民的宅基地或者自留地危险了。还有人认为这是目前城市经济萧条、农民工失业之后发展农业集体化的一个无奈之举。不管怎么说，各种想法都有，思想非常混乱。那么请教陈教授，您认为习近平重提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它究竟 要做什么呢？
我的看法是啊，主要还是促进农村的经济，特别是解决农村农民失业跟失地的问题，还有失工哦。其实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中啊，农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行政单位。对，中国的政府行政体系是这样的：中央政府，然后省、地、县、乡镇、属母、市，然后可以自由移动。但是这里面不存在的农村，对，农村是一个不是在中国政府组织里面一个正式的一个单位。虽然农村可以办选举，当然他们的经济问题其实就不会显示在中国的正式的报告里面。但大家都知道，农村的经济问题啊、失业、施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从江泽民时代就开始。那胡锦涛时代开始变得更严重，那像习近平时代是变得更惨烈，因为疫情的关系。假如你想看同龄人有多惨了，其实看一下住在那个城市里面的年轻人就知道了。所以啊，习的逻辑啊跟毛有点像，作为如何去掌控经济方面，他认为啊，其实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好，只要把农民可以大规模的组织起来，那一起透过政府来限制经济活动的话，其实可以一来促进减低失业的问题，二来可以再增加农务的产出嘛。所以假如你看刚刚中国政府刚发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里面第26条，他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啊可以批准这个经济活动，然后可以规划经济发展，那还有规划业务的经营年度预算的决算，还有收益的分配方案等等等。所以其实中国网民呢，对于其实未来可能会有人民公社的忧虑，并不是无的放矢的嘛。
好，那么正像许多网友们说的是，别忘了习近平当过农村的生产队长哦。好，这个胜则一位网友叫胜则胜君名相，衰则匹夫有责啊。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农民还没有进城呢，就被赶回了农村，一进一回，自己地也没有了，天地凉。说中共一直都是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所以三中全会确定召开，就意味着习完全想好了接下来去怎么做。什么党心、军心、民心都不如习的决心，什么规定和宪法都不如习的想法。10年以前对习有幻想，那是天真；现在对习还有幻想，那是蠢。一直以来，习的想法从不掩饰。有了农村集体组织法，习对私营经济的态度就是管杀不管理。China Horizon 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国农民的好日子来了。5户至15户安排一人进入共产党基层组织集体成员，并可以连任掌控农民的土地分包、宅基地申请，甚至只管土地出让和征地补偿。该法让底层农民更加孤立，且无约束的这个赋权基层共产党控制组织，让农民自发组织加速崩溃，涉及利益和后果均高于封城事件、农业税的纠纷。我们接下来讨论另外一个观察热点，就是社会不安定，这是三中全会前的另外一个观察热点啊。主要研究经济和改革议题的三中全会呢，我们都知道需要一个繁荣的时间点，但是习近平一拖再拖，还是等不来他所需要的那个最佳开会日期。我来请教蔡先生，从三中全会的主要讨论议题来看呢，有人说目前的股市、汇市、外资以及国内经济等各种不利消息可能来的最不是时候，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就像刚才您提的这个问题一样吧，因为没有最佳的时间，所以说呢一拖再拖。本来这个会议呢按照正常的程序呢去年是应该开的，因为你二十大召开之后啊，你紧接着你解决了人事的问题，你解决了的所谓的这个班子的问题，你就得呢，未来的这5年的经济，你就得要拿出一个好的方案来。但是我们知道啊，中国疫情之后啊，它实际上呢根本不知道这个未来的经济方向啊该怎么定调。所以说呢，国进民退啊，搞了一阵呢，发现呢这个国进民退啊，搞了之后对中国的经济好像冲击又非常之大。但是呢，他又想回拉呢又拉不回去。因为呢，民营经济它就是这样的，它遭到了极大的伤害， 尤其是我们讲啊，过去的国有企业，它只是集中在那些国计民生的领域，但是过去这个十年了，国有企业啊已经渗透到所有的市场经济领域，而且呢，对民营经济或非公经济啊，包括对外企，实际上啊，冲击是非常之大，几乎所有赚钱的领域都是央企的天下，而且呢，都成为央企的垄断的这样的居于垄断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说非公经济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发展。当然呢，非公经济不能发展，那必然呢就会导致大量的人口失业。我们知道啊，中国的非公经济啊，它占了80%几以上的解决的就业人口，而国企和央企加起来呀，到现在即使最高点呢，也就是12%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你即使呢把国企和央企啊全部的垄断，你不能解决中国的就业人口的问题，而中国的就业压力啊又是巨大。你想想，每一年的1000多万的大学生，还有啊过去累积下来的那么高的失业人口，我们看到去年中国政府啊公布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啊超过20%之后啊，他后来就不再公布了，又后来又调整了新的这个统计办法。但是这种新的统计办法，现在呢年轻人的失业率啊还是呢依然呢高达10%几，这是官方的数字。而北京大学啊，关于这个失业的人口啊，他有一个研究，他认为年轻人的失业率啊高达47%，那就是说一般的了解中国现在的就业状况的人都很清楚，年轻人的失业率啊实际上是高达50%以上。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你三中全会如何呢解决中国面临的如此繁重的这样的一些经济问题？
好的，
面临的这种失业的问题，那就必然呢摆在习近平的面前。而习近平呢又一再的拖延，当然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啊找不到良方，当然呢更有一点呢就是在政治上啊还有啊对这些人的清洗啊还没有最后的结案，所以说呢他只好啊一拖再拖，拖到现在。
好，
而现在的问题依然存在，现在的问题依然存在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下，你怎么办呢？是不是过去我们讲的18届三中全会已经当时啊出台了一个关于改革开放深化改革的这个60条，那个60条啊实际上如果是按照那个60条去推进的话，中国的市场改革化的这个进程呢、啊、就已经呢取得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进展。但是呢习近平呢把这个当时的这个18届三中全会的这个改革发展60条啊完全的丢进了垃圾箱里面，根本就没有啊让他去实施。一方面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所谓的60条啊是李克强主导的，他不愿意呢让李克强的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的60条啊能够成为一个主流。另外一个方面呢，在他的心里啊，他还是觉得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应该在这个中国啊唱主角，所以说占主导地位，所以导致过去的10年一致中国的市场化没有得到真正的推进，这就是呢今天的一个现实。
经济凋敝、市面萧条、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些因素呢，必然导致社会不稳。那么各种不安定因素增加，劳工啊、市民呢、农民，我们看到各类形式的群体维权事件现在是层出不穷。失业人员出于仇外心态，接连发生2起这个对外籍人士的凶杀事件。接下来我们要详细啊讨论这个问题，我就想请陈教授简要地给我们说明一下，最近中国总理李强在达沃斯论坛发表了中国经济不宜下猛药的这样一个言论，却在国内报道中呢被完全屏蔽了。那您认为三中全会会推出怎样的这个深化改革的措施呢？
首先呢大概可能是会很延迟退休吧。对，因为其实中国社会啊其实慢慢受到少子化跟老龄化的影响，劳动力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以往劳动力是中国的优势嘛，现在这个优势慢慢消失不见了，所以很可能呢中国就开始延迟可能男性的人口退休年龄延到可能65岁，那女性呢可能从55也开始往后延，这是一个方案。第二个呢可能是税改，可能会征税来减轻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当然也希望这个征税措施不要影响到投资人的消费能力。那第三呢可能是会增加新兴产业的投资，风力、太阳能或科技产业，那最后可能就说服外资或是外国呢不要对中国市场进行脱钩的动作。
好的， 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们以我们聊天室里几位观众的评论，我们来结束上半场的讨论啊。首先是一位叫狮子先生说，中共三中全会要达到三个目的，包括重新定义改革开放，与此同时中共现在对民众的恐惧已经到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程度。另外一位叫鱼次郎说，中共七十几年来从没解决过任何问题，所以在这种问题总爆发的时刻，就不必指望延期的三中全会能改变什么了。中共以为走回吃大锅饭、住人民公社的老路就能壮大中国的未来。另外一位叫 Terry 啊，他说，句句不谈薪资，条条不理党领导一切，桩桩不谈好处，事事皆讲境界，一谈文化五千余年，一说工业刚开始，一讲经济吹牛皮，一问发展才起头，工资确实低，物价确实高，福利确实少，老百姓共同富裕确实甜，这就是习近平每次大会讲话的风格特点。好，我们感谢蔡先生和陈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